四旬期第五周星期四，不能面对死亡的信仰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八章51-59节。那时候耶稣对犹太人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谁如果遵守我的话，永远见不到死亡。犹太人向他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富有魔鬼，亚伯郎和先知都死了，你却说谁如果遵行我的话，永远尝不到死味。难道你比我们的父亲亚伯郎还大吗？他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？耶稣答复说，我如果光荣我自己，我的光荣算不了什么。那光荣我的是我的父，就是你们所称的我们的天主。你们不认识他，我却认识他。我若说我不认识他，我便像你们一样是个撒谎者。但是我认识他，也遵守他的话。你们的父亲亚伯郎曾欢欣喜乐的期望看到我的日子，他看见了，极其高兴。犹太人就对他说，你还没有50岁就见过亚伯郎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在亚伯郎出现以前我就有。他们就拿起石头来要向他投去，耶稣却隐没了，从圣殿里出去了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事实上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灾难，不是肉体的死亡，而是远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灵性丧亡，丧掉永生。在伊甸乐园里，天主对亚当所说的死亡，实际上更是指深远的丧失永生的死亡。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是永恒死亡的影子，那第二次将来的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。因此之故啊，也只有能够征服这第二次死亡的信仰，才算是真正的信仰。所以我们今天默想来的标题是不能面对死亡的信仰，是指的以犹太人为首代表的那些所谓的信仰。那么这样的信仰，基督的信仰，只有战胜死亡的信仰，才算是真正给人类带来的福音，那才是叫福音。我现在救了你，一会儿让你再死了，那不叫福音。于是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这句话令犹太人如此愤怒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谁如果遵行我的话，永远见不到死亡。那么犹太人为什么对这句话这么大的愤怒呢？你听犹太人说的什么？现在我们知道你富有魔鬼，亚伯郎和先知都死了，你却说谁如果遵行我的话，永远尝不到死味。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亚伯郎还大吗？他死了，先知们也死了，你把你自己当作什么人呢？通过这些犹太人的回答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，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就是死亡。在他们短短的一句话里，连他们重复耶稣的字，那就出现了四个死亡，四个死字，实际上是三个，他们说的有三个。而且他们所说的这死亡是出现在谁？他们所崇拜的亚伯郎和先知们的死亡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信仰还是死亡的信仰。他们之所以愤怒填胸，因为耶稣触及到他们的伤痛，这伤痛原是原罪带来的，这伤痛也是人类自古至今根深蒂固的伤痛。之所以根深蒂固，就像我前面讲过的，那38年的瘫子、胎生的瞎子是所说过的，那根深蒂固的疾病，就是人类无法根除的痛，那就是死亡或者是罪过。自古至今，有多少宗教都在这个问题、死亡的问题上显示出完全无能为力的事实。有的宗教干脆不谈死亡，你比如说咱们孔子。我们也可以把它装成一个理性的宗教，因为他有他的信仰，他的信仰是世界的，他用看似智慧，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为之生演之死的方法来处理死亡的问题，看似智慧，因为他用安度今生，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现实生活，来回避来生，回避死亡。为什么要回避？因为无能为力。还有其他的宗教，咱就不一一的说了。有的用人性对未来的幻想来面对死亡。之所以是人性的幻想，因为这些宗教所给出的来生只不过是今世的美好憧憬而已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今生披上了一个花衣服一样。比如说有的宗教说，你如果是为主死了，你死了之后呢，啊，就让你到天堂上去，啊，给你几十个啊童女陪着你，叫你尽情的享受。啊，也有的宗教呢，就是神仙眷侣在天上的那种美轮美奂，你拥有无比的能力，你拥有强大的这个做更大的官儿，等等。其实啊，只可惜这样憧憬的今生还是憧憬，可今生就是今生，再美好的今生啊，还有今世的创伤，因为他们幻想的来生就是今生。其实换句话说，幻想的来生还比不上今生。希腊神话是这样，神仙世界是这样，虚无缥缈，更令人患得患失，事实上还不如今生来的踏实。为什么？虽然不完美今生，但是毕竟是有点真实感。这是因为今生是天主创造的，而人所幻想出的来生那是人创造的。今生虽然被原罪弄得伤痕累累，但是天主拿创造的美好光华依然散发着诱人的魅力，这才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真谛。为什么呀？一方面是当然死亡是一个惩罚，谁都不愿意死，另一方面就是再不好的今生也是天主造的啊，罪过想破坏天主是创造的美好，但是罪过再破坏，那天主所创造的美好依然啊有那个美丽。所以人所凭着想象所创造的来生，无论多么五彩缤纷天花乱坠，都无法和天主所创造的今世相比。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那么犹太人为什么还要打耶稣？他们所相信的旧约难道就不是战胜死亡的信仰吗？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啊，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体。如果旧约离开新约，法律离开基督，那就好像没有结果的信仰，或者就像一场道德说教和法律讲堂，甚至包括新约也是如此。新约必须是完整的新约，相信耶稣必须相信完整的耶稣。正如保罗宗徒所说的，假如死人复活是没有的事儿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，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，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。保罗之所以这样讲，是因为有的人否认耶稣复活啊，或者说是因为即使我们生活在新约的人，有时依然会像犹太人一样开信仰的倒车，使基督信仰变成一个今世的信仰，而这样的信仰也只是为了今世的发展发达服务而已。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好像变成啊，举着羊头卖狗肉，举着复活旗帜的旗帜，实际上是死亡文化之下活在。说今天咱们也是一样，所以保禄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便是假的，你们还是在罪恶中，那么那些在基督内死的人就丧亡。如果我们在今生只寄望于基督，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。也就是说基督啊，特别是咱们基督徒，如果说我们耶稣没复活，如果没有天堂，话就好，我们比外教人更可怜，外教人至少有一个今世可以随意享受啊。事实上犹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，我们把信仰变成一大堆道理，一系列需要维护的律法，一个需要不断强调的未来，但是却是一个空洞的未来，而我们口中所宣讲的天国天主也只是一个口号，甚至干脆非到不得已就不再提天国天堂天主啊，至少很少提到死亡审判地狱这一类的话题。为什么不提？其实不提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信仰早已变成了今世的信仰，所以我们喜欢谈建设，今世的建设灵修，今世的灵修，今世的福传，今世的爱心事业， 再者，我们要谈的主角也不断地从天主转到人我们身上。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未来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我想做这个，我想做这个，虽然是做天主的事，都是你在做。很多人都说，神父，你应该建这个，你应该建个。有时候我就开始也在想，哎呀，我要有这个计划，我在做什么。后来突然我就发现，其实不是我，而是基督让我做什么。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人说，我们所见识的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没有用的。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人，而主耶稣就是出来搅局的人，他要搅乱我们的计划，打破我们的理想，将我们从自我设定的天国里拉出来，简单说，把我们从幻想中拉出来。福音常常是让我们重新开始的力量，主耶稣更是让我们重生的那一位。就如那个老经师尼格德摩，他要必须面对完全重新开始的局面，虽然他老了，你等于是个灵在天主面前重新开始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主耶稣要对犹太人彻底的服传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谁如果遵行我的话，永远见不得死亡。主耶稣就是要犹太人彻底从律法走向他，从圣殿走向他，因为他才是律法和圣殿的漫全。所以这段圣经最后耶稣离开圣殿也是这个意思，隐没了，从圣殿里出来，也就是这个圣殿已经过去了。这就是耶稣对他们颠覆性的挑战。耶稣要触动他们那个死亡的问题。当然他们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不怕害，不害怕他们愤怒，因为很多问题在愤怒中才显出来。那些看似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交谈，往往都是肤浅的、扭曲的，甚至是虚假的交谈。耶稣要的是人类彻底的与他交谈，真诚的回答他的话，彻底的面对他，面对他才是真正的面对天父，不是光嘴上说的。换句话说，只有与永生的天主在一起，才能战胜死亡，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有一次一个孩子问我说，神父，你也要去医院吗？你也害怕死吗？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我不记得我是怎样回答这孩子，但是他大概应该就是讲道理呗给他，但是孩子的话触动我的心。如果我们宣讲的是复活的信仰，可是我们生活中却好像没有信仰似的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信仰是空洞的。当然对死亡的本性恐惧人人都有，可是复活的信仰却是得胜这种恐惧的力量。我们过分的对今世的眷恋，对死亡过分的恐惧，已经显示出复活的信仰在我们身上是何其微弱。所以如果我们是犹太人，或许也对耶稣说这句话，神父怎么了？神父也是人呢，怕死是正常的事了，耶稣也怕死啊。虽然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可是仍然掩藏不了你心中的空虚，你信仰的空虚，你只不过是拿这些口头的道理掩饰你的无信而已。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与耶稣出了问题，是复活的耶稣。这里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和耶稣没有关系了，我们的关系死了，我们生活在各种罪恶中，所以我们耶稣的关系是死的，或者我们的信仰是死的，就是我们相信的耶稣，相信的是一个他在坟墓中他死的耶稣，不是复活的耶稣。这就是保罗说的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就是假的，我们就停在了道德境界，就像孔子的儒家，就像咱们中国的道德文化，你就生活在这个，这样的文化是不敢面对死亡的，也不谈死，光谈今生。所以主耶稣让犹太人带进复活的信仰中，就是与天主对话的关系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天主才能战胜死亡，所以只有我们和天主有美好的关系，这才叫相信天主。所以信天主就是做天主的儿女，和天主有好的关系，那当然就是遵守天主的话，你才能战胜死亡，不怕死亡。所以不是光简单说我信，信得拿出你的行动来。与天主美好的关系实际上在哑巴郎和先生们身上都已经有，但是耶稣才是这个关系的唯一满全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，或许这石头只有等他们杀了耶稣之后，他们才会归向主。当你们高举人子以后，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。让我们今天的这段圣经可能带领我们走出死亡文化，让我们触及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复活。 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